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整个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夏小。
哎，我们这期啊，想掏点儿，也不算掏心窝子吧，但是
你心窝子这么容易掏是吗？
就浅了，浅了。你看四年了，做了四年电台了，每一期啊，其实我们都特期待这个评论的数量能刷，能哎涨一点，能看到这个有个三四十条，五六十条。
评论最高的一期好像是说评论过五十，我爆照来着。
啊，对对对，
好像就只有那一期。
然后大家
过了吗？那期过了吗？
过
了，不是在群里发我照片了吗？
然后群里大家起哄加秧子，叭叭叭就全去，还有人发朋友圈说这个，
对对对，号召，
对，号召大家评论，但怎么也就凑了五十多条，
五十一还是五十二，反正就很、很勉强的过的，
哎，特别难。然后我就一直老看别的这个有台，比如在播客这个行业里面。也这么长时间了，就所以就经常看一些有台，包括有一些比我们起步晚的，然后还有一些跟我们差不多同期起步的，
嗯，
然后当然老前辈咱们那个不提，
嗯，
虽然我们感觉自己超越了一些老前辈，但是呢，
真的你还有这种感觉呢？这些老前辈是不是不更了？
老前辈有可能也只是老而已，他不一定都做得很好，
他主要是有一些错觉，
哎，但我们总是想啊，能看到自己的这个评论能多一些。就其实我倒不在乎，
我觉得是互动啦，
对，我倒不太在乎那个播放量能有多高，我还是希望能看到，我能哎老听别人电台里说哎我们听众给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讲一讲，有可能他们也是假装有人说，但确实听着羡慕。确实听着羡慕，比如说哎我们有听众给我们微博留言了，让我们去看一看哪哪哪的雕塑，去看一看这个展，去看一看那个展，哎也有听众跟我们说啊我听了你们的节目怎么怎么样，其实对于电台来说可能感觉是一些自满的一些东西，但听着真好。
嗯，
就所以啊，我觉得这期索性跟大家聊一聊，就为什么我们在期待这个东西，从而呢好像在互联网上我们引发的评论社交的这些行为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逻辑性的东西，我们怎么才能勾起你们给我们评论的欲望呢？
你在
除了爆照以外除了爆照以外，
你在评论区跟那个听众互骂，你记得咱们
没有人跟我骂，现在
咱之前有一个平台是有人一直骂你来着，你记得吗？
哦，那每期都骂吗？
对对对，
那期那个很好，那个他每期都骂，每期都骂，然后不更了，还在跟我说，哎，怎么没更新？
我没有素材骂你了。
哎，对，然后我给他回复了，我说那个，我还挺喜欢你的，觉得你挺有意思，每期都听了。然后他说，呵呵，其实我也挺喜欢你们的，你们不更了，我还没得听了。
这是一种表达喜欢的方式。
对，是哪个平台来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听众，大家应该能翻到的。他留言不多，但每期啊都会留一句，然后去跟你说一下他的一个槽点。哎，你们这是聊的什么玩意儿？那，你们根本不懂，就类似于这种。然后但其实也就寥寥无几，除了他以外那几期节目可能也没有什么，当然那可能不是我们主力平台啊。
嗯，
就怎么才能让大家愿意跟我们说说话呢？所以这期要不然咱们就集中能力，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就怎么能让大家给咱们留言，再报谁的照，都报哪儿的照，是不是能够更大家积极一点？
报三哥胸肌。
那不是没有，这个就稍微正向一点，怎么才能让你们跟我说话呢？就或者一个怎么能勾起，哪怕这就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你喜欢一个女孩或者你喜欢一个男孩，你又是一个不太擅长社交的人，你怎么能让他和你说话呢？你怎么让对方主动和你说话，主动给你留言，主动给你的朋友圈点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主旨跟主线。如果能聊得明白，那希望大家也能给我们留留言，看看是不是有效。所以我们要不然就先以电台来说，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为大家留言，能够获得大家的留言。有几个播客的主播在这儿讨论这个多心酸啊，
就觉得挺丢人的。
听到这儿了，这期节目如果还没有留言，我觉得真就有点心酸了。 太
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有听众留言，这个在多少字，十五字以上，然后咱们会在节目里面就是读出来。但是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呢，我看也没有什么人，
寥寥无几，说明这个行为啊，它就不吸引人
啊，没有一个良好的正向激励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那这个行为就是一个失败的行为，没用，对于一个咱们来说就没有太大用处。
嗯，
那现在目前尝试过的方法最有效的居然是爆照。爆下小的照片，
但这个事儿只能用一回嘛？
对啊，
所以要不就抱一抱你胸肌。
我那个，咱不是咱们这个播客的方向，好像
就沿着擦边电台就去了。
哦，就对，养成主播养成系是吧？然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行为跟方式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现在先从咱们自己的行为逻辑分享啊，就你们应该也是看评论、听电台、听歌、看视频，也基本上不会去给人留言的人吧？
从来没有留。
你们有印象中这辈子就一次都没有吗？
不是，咱从不同的场景来说啊，就是我确实没有在听播客的时候留过言，这确实是。然后这个原因呢，刚才咱们前面也讨论过了，就是小松说的嘛，那我可能听播客的时候，我的手机是不在手边的。我听播客的场景是什么？我化妆的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我打车出门，这道儿比较远的时候，反正基本上就是手机不会在手边，
没有及时响应的这个
能力是吧？
对，这个状态嘛，或者这个条件，你肯定是脱离手机的呀。
那我们的听众以后能不能做到听节目的时候抱着手机？
抱着手机，它也不会在你节目那个页面，它也一定是在别的页面。
对，
而且我觉得电台的这种模式的，你说话他也，你听电台会暂停吗？暂停，哎，反思一下刚刚的那块他们说的啥意思？你也就是顺着往下听吧。他其实，
但我会有过那种，比如这段我没听明白，往往前，哎，我听到这儿，哎，刚才他们说什么？叭叭叭。
你那是没听清楚，
倒两分钟。
你那是没听清楚吧？不是没听明白。我觉得这个你对于留言来说，其实也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我觉得就是门槛太高，我觉得对于电台节目这种音频栏目去留言的门槛高，去写点评论的门槛高，不会像你说看抖音啊，看小红书啊，你往下翻翻翻，哎，正好你就说一句什么的。反正我是在各大平台，我印象里，我记忆里从来没有留过言，什么都没有留过言。
但我觉得你是注重隐私。
不是注重隐私不隐私的，就是我觉得私信过。我要是真有什么问题啊，我会私信，就是比如说利用小红书去租房啊或者出租啊什么的，基本上也都是私信，我不会在公开的地方去留什么言，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我也没什么想问的什么的，你要有事儿你就私信呗，你说实话，他有微信我就给他微信了，他有电话我直接打电话了，我连私信都不私信。
像小也没有过给看一些帖子或者视频给别人留言的行为。
我小红书会留。
那、你留言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在小红书，我跟一个非北京地区的调酒师同行关系还不错，然后他就写到说他去探店，然后走的时候那个他去别人家探店，然后他结完账走，然后对着那个店的老板说了一句欢迎您下次再来，就是帖子写的是这个、然后我呢就写了个评论，我说那个老板冒号，你抢我八勺还不够，你还要抢我店。就是这种，其实我会觉得是和他有一个内容上的互动，然后巧了，就是我这一条评论也不知道为啥就他妈蹭蹭有人点赞，点了100多个赞，然后甚至有人从那条评论还跑到我主页给我涨粉，然后私信跟我说我从那个谁谁那过来的啊，你也好有意思啊。
哦，热评现在是引流工具，我觉得专门有一批人做号就是做热评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现在的这些不管是图文啊还是视频啊，底下第一条的热评他们基本上就是赚流量。而且说实话，人说的确实有意思。我现在看抖音，把抖音的时间按100分算，有50分，不，把抖音的时间按照100%计算，我浪费的时间有50%我都是放在了他妈的看那个留言上。我每个视频必看留言，全都看。
那你愿意看评论却不愿意写评论。
对，我没什么可写的。
你不想成为那个热评吗？
不想，我为什么要成为热评？
让大家都给你点赞。
我没有这个需求，我连朋友圈里边我都不会给人留言，
我都不会，我撑死了在朋友圈里边也就是看到什么，哎呀我觉得这关系该维系一下了，叭我就点个赞，我也撑死了就是这样。你们在朋友圈里边会在别人的一些什么图片文案下面去写一些什么留言吗？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啊，我觉得爱评论的人起码在朋友圈里也爱写东西吧。朋友圈的门槛是最低的，你都有时间刷朋友圈了，就说明你已经很闲了。你很闲的时候，那你看到了一个有可能你还认识的人，你在底下回复一个，我觉得这个门槛是最低的。
你知道我在朋友圈里回的最多的是什么吗？嗯、有人发吃的照片，我回的最多的是哪家？
我什么都没回。我在别人朋友圈，我就给三哥回复过，他发一些什么展的照片，我就俩字儿和谁，永远就是这俩字和谁。
你这跟我说哪家也差不多。
然后他永远就是自己，我不信。就是这种简单的这种互动嘛，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什么呀，太没有压力了，给你去发点东西什么都不用想，然后我有可能就会写一点东西，然后我觉得要是共同好友看到了也挺好玩的，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这个东西是能和自己产生一点关系的事情，我才会去想评价，就比如跟自己比较关系近的，或者比较，
你先说评论的几个原因吧。人为什么会评论？有键盘侠肯定的，就看你这什么，他会抨击你啊，什么什么用他的视角去说你，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功能性的，他问你，哎呦这是哪儿买的？哎你这个多少钱啊？就最近我看那种牙那个，我就总看，然后就人家就你看一篇帖子，然后就他发什么种牙什么，底下就会问多少钱。多少钱？哎，您这个多少钱？然后什么的，底下好多人，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看那些，看他们都多少钱，什么地域的。然后我发现好像广州的是最贵的，然后我就看，然后最后一看，哎，我这个价格还可以，就完了。但我就不会在底下问多少钱，我就不会，我就看别人就成了。我觉得肯定我想问的东西，好多人都问了，就算这篇帖子没有人问，我就翻下一个帖子。我从这些评论中去吸取到我想要的一些信息。
你是在找答案？
对，找答案就是找答案。我觉得评论很重要嘛，然后。这是功能性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勾搭性的，
社交属性
啊，对对，什么什么，反正我社对也可以叫社交属性，就这种东西，我觉得什么平台都有，像点评啊，美团其实还少点，点评跟小红书一些美女的照片，你往下一翻，一定就是那个礼貌问价，我就看那个老他妈逗了，因为原来租房的时候就好多人在底下那个礼貌问价，然后那美女发一张照片，底下也是礼貌问价，我操，我觉得这帮人嘴真他妈挺欠的。然后你就看这些，也就这几大类吧，你还有什么回复的理由吗？学术探讨类的，在知乎应该会比较多吧，就是你发表了一个你的看法，然后底下哎我不同意，我说怎么着怎么着怎么，这是评论平台的问题。我觉得什么平台都会有什么功能，但无非跑不了这几样。
我觉得也会有人讨论吧，就比如我可能是在 B 站看东西比较多，就比如看到以弹幕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有人会去打岔。
哎，那你发弹幕吗？
我有时候我就发过，这辈子就发过两条。
给什么发？
就也是我都忘了，但也是某个动漫里的，那可能有一个固定桥段。然后大家全在飘一个固定的弹幕，然后我凑热闹我跟了一个，就是这种。然后但我发现那里面的评论大家好像都是想有点表达自我的那种感觉，好像想自己抖个梗。
哎对。
我想抖个梗，然后哎让觉得，虽然我不知道这种的社交目的是什么，但挺多的。
我觉得弹幕成为了一种文化。它不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就像刚刚咱们录电台之前说的嘛，我觉得好多视频制作者吧，他也会去用弹幕去包装自己的视频，就是这个视频如果像 B 站那种你发出来一个东西，它没有那么多弹幕，它在关键节点，我知道一到这个特别重要的点，哇全屏都是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他会觉得失去了某种这种效果，所以说我觉得弹幕会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必要的一个视频制作手段了，它跟留言不太一样。而且你那个弹幕飘过去以后，我是不是也不知道谁说的，我在底下也找不到谁说的。
能找到，
啊，是吗？
他在那个旁边是有一个列表的
啊。我永远不会开弹幕的，
对，
就是弹幕这个功能我这辈子就没有点开过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挺影响。有可能
在 B 站看视频也不点
了，不点，我从来不看，这就是文化，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我从来不看弹幕，我就觉得我操，我他妈看视频呢，我这看不清楚，我会那么觉得。
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一个社交属性，就他会有一些表达自我的初衷跟目的。
嗯，
但为什么就没有人在咱们这个下面来表达自我，或者来跟我们？你看刚才那点，你说功能性，咱们可能也有的节目能达到吧？
没有，咱没有，
咱们
的
文化，没人就问你，你的种牙在哪种的？
咱们的文化水平，那个起不到什么能让人咨询的东西。
但咱曾经也邀请过一些比较有权威的嘉宾嘛。
我觉得特简单，就是人家真想知道这些东西啊，人家随便搜搜别的就出来了，人家不一定问你。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实际对于指导性的内容没有到一个这个级别，就人家会不就没必要跟你来
特查。你要想治病你去路边找算命的治吗？你肯定去问医生吧，我就这么理解的。咱就是那算命的，我估计算命的。
就比如咱们上期发的那个芊芊整容的那期，
嗯，
你看也有人会在小红书看好多别人整容，哎，这个姐妹怎么整的，那个姐妹怎么整的，整了花多少钱，你们也看这个老大爷种牙多少钱，那个大爷种牙多少钱，然后来参考一下吧。
特简单，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在电台底下问你啊，人家得不到及时的回复，人家没人，我现在就想了解。我那天从医院出来，人家给我报一价，我出门我就想看看网上，你也不可能搜淘宝吧，对啊，你只能看一些抖音，也不，我觉得抖音有些时候也挺不。
这种牙为什么在网上都是虚拟价格啊？我老刷到那个，不知道是因为你说过种牙怎么着？
那时候老刷到那广告
啊，广告就，哦，咱们家的那个什么底价，真实底价到底是多少？对对对对对，
我永远不像那个。现在啊，国家级这就跑题了。你看咱们电台属性，我现在马上就要聊国家集采了，我都张嘴了。先不聊这个，反正就是那些东西就是什么呀，你看我搜，我还真是先是看的小红书，然后小红书看了看，但是地域跟地域不一样，医院跟医院不一样，植体跟植体不一样，然后
年龄跟年龄也不一样
啊。是吗？我算年轻的
啊，对，
我的那牙槽骨我还不用补骨粉呢，我看好多人要补那个往里边补骨头，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就记得当初那医生给我拿一单子，还不让拍照，他就私密的给我一单，那价格好像还不能透露，反正我就觉得有猫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的那个植体的那个牌子叫 ITI。然后我一点开一看上边，哎呀，什么最好的什么的，集采最贵的什么的，然后什么亲水的什么的，我一看地域跟地域价格，我一看我这有比我这贵的，有比我这便宜的，上下差不了1000块钱。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又路过了一个医院吗？然后我又进去问了一个，然后差不多就价，我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我就已经理解我没被骗，然后价格合适，我就可以做了，这就是我的信息的一个收集嘛。就完了吗？那你怎么着我还得去一个什么电台去问去啊，我等你回复啊，我操，他妈牙都掉光了你也不回复啊，而且我也不会找大 V 问，我永远相信人家没那么多时间，就你就看一些别人就成了。
那就是播客电台其实提供不了这个效果，
对，
这个及时反馈的效果，这个我能理解。那另外一种方式，就为什么也没有人来抖个梗或者来表现一下自己呢？
他在这抖平台不够大呀，人家去小红书抖，人家去抖音上抖，人家就特简单，就咱们没有办法给他提供那么多观众，咱们这个剧场里边就这么几个人，
加起来不到10个人、
啊、
小剧场，
人家抖一下，人家同样的一个抖，人家放别的地儿能吸取到更多的掌声吧，赞吧，
嗯，
而且是不是这些平台的热评或者说是回复没有什么奖励啊？我不知道啊，我像我原来我最早的一家公司做的那个社区运营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的评论
热评涨积分是吧，
都我那直接变现，我操，我的第一家公司那时候就是你评论的多啊，点赞的多啊，人家给你打赏，你打赏直接就能变现，我觉得这些平台好像做的也不太好。
那咱们也给大家变现。
嗯，
好，
热评，哎，能就每一个那个现在咱们这些平台他们评论完了旁边能点赞吗？
不能点赞。现在这应该是基础的一个评论的功能性模块了。
那就咱们自己给它变现呗。
咱们有多少咱怎么变，有多少赞咱就乘以100返给他们。
什么钱啊，钱啊，
由一个赞就返100。
什么这期栏目就破产了我告诉你。
力度够不够大，
你好像那个主播呀，家人们，我现在把价格打下来，力度够不够大？
啊，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电台回复评论，其实我有过冲动，我有过给别的播客评论的，哦，不对，我好像真的评论过，我还真评论过。
你说啥了？
我真评论过，他好像有一个人在说什么摇滚跟民谣的冲突的问题。
对。
然后三哥下场，
我给他写了一个小长，我写了一小长文，我给他解释、这个。
站在民谣的角度去，
那会儿我还比较喜欢摇滚
啊，
那应该是非常年前的那个东西了。然后，那我还真那我真评论过。然后那条评论直到好多年后我还能陆续收到那个网易的那个通知，说有人在点那条评论点了赞。
嗯，
然后我也给电台评论过，也就是咱们头部的一些播客，就可能去不是想刷存在感啊，
问问他们你们的粉儿哪儿买的，
就是想去评论过。但我评论的初衷应该确实是
引流，
不就想和他们产生
互动。
其实我留言的内容应该是勾搭他们主播，我希望他们主播能够看到回复我。
那、啊、不就还是他妈的这个引流吗？
嗯，
你这就是功能性的，
有可能。
你下回你就直接去别的那些评论多的那些电台底下，你就抨击他们。
对，
不，你不是想跟他们骂吗？这一下你骂那电台所有的粉丝。
我头像是人间指南，
这没事啊，你就骂呗。这么着得有多少人过来骂咱们？
对，
你既然没有人夸咱们。那咱们就找人骂，
黑红也是红骂。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营销方式嘛。
嗯，
到时候没事，我俩也上号，对着骂，咱24小时一人看8个小时，就跟他们喷。
哎，那你说你要这么分析的话，那键盘侠的初衷的欲望就是泄愤吗？
泄愤，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
我是觉得键盘侠他其实还是他要站在理论或者道德或者逻辑的制高点。就是他其实是想抨击，他要证明他是对的。
有这么毛病，我真觉得我就是那键盘侠这种，就是如果你要真说的有道理啊，我觉得你有可能真是懂得多，有知识，怎么着，社会地位高，那这种人我觉得他就不会在网上去跟人怎么，你要不就讨论学术的东西，我没到那个级别，我不懂。但是你要说你就是泄愤什么的，我真觉得挺傻逼的，就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能造成什么影响。你对这个人，对这个博主啊，对这个作者啊，我觉得，因为我曾经也写过东西，然后后来我不就再也不写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太年轻了，我那时候就受不了一些底下的一些评论，他有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写的挺傻逼的，哎，你怎么还推这种东西啊？这他妈多他妈的 low 逼啊！但是其实这是小部分人，我永远相信我写的东西，他不可能所有人都满意。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评论，但是我其实就会觉得太年轻放不下，就觉得特傻逼，就不想写了。然后后来我就不做这个内容输出工作了嘛。然后但是现在我的那些文章你在上面看也是能看到好多人，就现在这10年了都快、
嗯、
都10年了还有人能哎学到了。说实话其实也有意义，就如果跟你说要没有那帮喷子，有可能我还能坚持到现在去写这些东西。
那你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们在一个主播或者在一个评论，在一个大的博主下面给他们留言或者回复、
嗯、
你就能够直接得到及时的反馈，你们会不会有欲望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那
哎，这样吧，他也别是很大的号，你别说我给那个刘亦菲留言刘亦菲就理我，就那种，那可能就是一个中部吧，
行业 KOL， 你这么理解？
哎，对，我留过言，突然之间我想到我留言，我前段
你怎么能你给刘亦菲留过？
我前段时间不是那哈佛那个嘛，
嗯，
然后那个我就问了一个那个发的那表的那一个博主，那不是很大，我问他，我说我能不能他妈吃豆腐、豆制品，还有那个菌类能不能吃？然后到现在还没回过我，
嗯、
因为我觉得你问这问题，他可能不知道。
不是，就是他不是说吃他妈蔬菜什么乱七八糟嘛，然后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吃点蘑菇。我想
你想象一下，他要当时你刚发过去过5分钟啪回你了，
那我肯定要问他，
那你对这人是不是好感度会上升、
哦、牛逼啊。
那你以后他再发什么节目，
那我支持
你还会
看吗？哦，支持他
是吧？
哦，绝对支持他。
找着了，咱们就是回复的太慢了，咱们没有及时的这个回馈。如果咱们的回馈机制是非常快的、
嗯、那没戏了，这辈子都没戏了。
半小时之内你跟我说什么哪怕我都会回复你，也许就能拉高这个好感度，对不对？
你确定吗？
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种内容平台，它的评论你是不像微信一样，你可以聊闲天的，你它的回复评论，大家可能就止步于一来一往就没了。
嗯，
他问你一个什么事儿，你给他回答完了。他甚至连谢谢都不会发，比如说你要微信上问一什么事儿，人家给你回了，你可能还回个表情包，回个谢谢，但是这种平台就很少。
嗯。嗯，是大家可能不会问我们什么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跟我们聊天或者想跟我们说话的这种冲动，是因为你不会及时回复所以打消了。
但你不觉得想跟我们聊天的他就直接在下方搜索老三幺七九就加微信了呢？
那我估计好多人会听不到那块儿，我应该，
但
我应该不是一个正常的电台的收听习惯。
你就把你那一段加在这个节目的，就现在说到这，哎，打断一下啊！现在我要说一下，你就这么加，
一小时每十分钟打断一次。
对。
但我看他每一期都写在那个栏目简介里面会写。
那栏目简介其实我
觉得不会有人看，
不会看那个。
哎，我每一期都看，哎，
啊，
就是
吗？
对，我会通过，如果我听一个新电台的话，我会通过那个东西来判断我要不要点进这一期。
哦，那这个还真是用户习惯不一样，我基本从来不看那个东西，这么长时间听播客我都不看那个东西。
因为绝大部分电台播客它不会一上来就进主题，咱们也是嘛，就先扯一会儿闲篇啊什么的。
下回把你那老三幺七九放节目开头。
嗯，我可以试试。
人间指南，
老三幺七九，欢迎您的光临。
现在咱们是录到20多分钟了，录到20分钟你就插播一段，看看这期能有多少人
进，啊，插一下吧。来，
我们现在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可以搜索我的微信老三幺七九，是我的名字加我的身高，然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里，能跟大家日常闲聊，包括呢跟主播日常的互动，有一些及时的反馈，
有问题问老三，什么都会，什么都回。
什么都会，然后同时啊，我觉得这个及时反馈机制应该是咱们应该建立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我相信咱们的及时反馈能力非常弱，那要不然就这样，咱们就至少一天之内，我会对你，因为你想，我突然想到这个逻辑了，就是你有一个聊天欲望的时候，你比如我在听你说话，就像你在听播客，我在听你说话，哎，你说到什么的时候，我想跟你互动，但这个时候我是没法跟你及时反馈的，那我就先不说了。
对，然后
对吧，这个渐渐聊天的欲望，我吃了个饭就过去了。
对，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聊天的欲望会越来越低，然后最后就没了。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导致我们的评论少的一个原因，但这应该是所有播客的问题。
对，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播客都有他们的自己的私域的听众群。
咱们的私域其实运营的也不是很好，我觉得。
对，那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这个及时反馈的这个问题，我刚才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三哥啊，就即使加微信，咱别说听众了，就经常我给你发个微信，可能半天你也不回。
哦，我确实经常有、那个，
我都习惯了。
有那个听众申请了好友，可能过了一两天我才加的那种。
对。然后我之前会以为啊，是你手机太旧了，然后你收不到推送。但我现在发现，你即使换了新手机，好像找你也还是以前那个频、回复的频率。
最近也没给我发消息啊，我换手机之后。
没有，我有的时候群里面艾特问你，对吧？
哦，我有可能。
就是我在群里艾特完你，我其实都是已经做好了你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我的准备。
成了，知足吧。
是因为没开声音。
你现在还能见着他就不错了。你等
可说呢？
你等再过一段时间呢。
我今儿起床的时候我还在想，今儿还录不录电台了？我群里问你一句吧。所以我觉着啊，就是在这个及时回复这件事情上，要不你先把第一步做好，就是把人家听众的微信加上，然后让他去群里面说话。这样呢我们还能看见帮你回一回。
我全加了，我到现在没有
嘛。我知道
咱们从那个听众群到351人就卡在这儿了，就很久没有人加我微信了，已经很久了。这两天有一两个，就是因为芊芊那期节目刚放出来嘛，所以这个我也在想，及时反馈机制应该是所有播客都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别的播客为什么有呢？那真的是人家的收听基数比咱们大。但我也对比了一些我个人感觉跟差不多跟咱们体量应该差不多的博客，我也感觉人家的那个回复评论还是会比咱们多一些，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但确实会有，就有点，咱们固定每期几个平台加起来11-12条，也就11-12条，
嗯，
这平台俩仨的，那平台俩仨的，
嗯。
然后甚至我有时候因为播小宇宙的咱们的量一直不好嘛，我有时候上到小宇宙我还会看到有就哎几天前有一些老节目的有一些评论，
嗯，
但都相对比较少，所以真的是我们的基数比较少吗？
肯定还是基数问题，
所以大家就真的不想来试一下我们到底真实听众能有多少，就要不然这期节目大家凡是收听到这儿的上周来你是我们的听众，就给我们评论一下。
嗯，
我想看看到底能有多少，
就打个一，是吧？
对，
家人们把一打在公屏上。
对，哪怕你打一个简单的打一个数字或者空格什么之类的，只要能发出来，你发一个试试。我们现在越做越没信心了。
嗯，
就这个这么这几年过来，感觉会有一点停滞的这种感觉。当然，确实承认自己这边有一点点在内容上有一点点懈怠。
嗯，
但也有找给自己找了一些借口。这个疫情之后，嘉宾不太好请。
嗯。
并且可能也大家自身的事情会多一些，
嗯，
各自有一些要忙的事情，所以这个确实有疏忽，但我们也在策划新的内容，马上要上线的新内容，
嗯，
啊，已经这期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上线的新内容，
嗯，咱们的那个心理专区，
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我如果听到这儿手离开手机了或者怎么样，
那就把手机拿回来，
哎，拿一回来，哪怕就扣个一，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有时候我就老想，你说听众群好几百人，你说哪怕能有10%，这就三五十人呢。
哎，突然之间我就看你说的这评论嘛，我看人家之前写的一个文章，一个纯新号，我用一个纯新号写了一篇第一篇文章，有872个评论。
什么东西啊？
就是原来我写的一篇文章嘛，这是一个新号嘛，你看。确实是你还是文章会比电台要好。你然后我看底下这些评论其实是用户跟用户之间聊，就是用户跟用户之间每一个聊也算这个评论数，你咱们那也算吗？
也算，都算。
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电台的这个形式不一样。你像这个就属于是功能性的一篇文章，它底下有可能就是好多人说，哎呀，我也是这么做的，然后那个怎么收不到啊，然后底下就会有人回，哎，可以一次下就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让用户之间可能会聊起来，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你这种内容，因为那个小松之前的在网上的这篇爆了的文章是一个
啤酒香酒水
内容种草。
内容种草类的，
对对对，
算是。
你看像这一篇玩具的，虽然说没有苹果，什么苹果呀，我操，虽然说没有啤酒那个人多，但也127个评论。其实我跟你说，还是这种能探讨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探讨的东西啊，你可以这么想，就是你说出来一个东西，这个听众从别的地方问不到，他有可能只能问你。
问不到，
对，就但是现在很难了。原来那个年代可能还比较好做，有一些这些消息啊，这些
消息获取的能力
对难，因为那时候我做这些东西好像还都是翻墙去从外网去淘。但现在好像
渠道有点太多了，
对，现在想知道东西太容易了，就是其实大家能获取到信息，想学会想问人。太简单了，所以你的内容呢又不是很好。你看那些评论多的电台底下都什么评论啊？你有印象吗？
其实也是在讨论内容，就比如我在这个主题我叫什么拖延症
啊，
然后大家就甭管有的多，甭管他内容说什么，但会在留言里去说，哎，我有一个拖延症的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挺逗的。然后底下也会啊，我也会有那种抖梗啊，就我什么拉屎拖延，然后怎么样，对。就有，
那也有可能是用户的这个
属性不一样吗？
属性会不会不一样？
咱们的用户就
都是
比差吗？
咱们的用不是，哎，我可没说差，我说咱们的用户都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他只是想听三哥的声音，知道吗？
那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比他们的质量要高一些，
这是肯定的，质量肯定要高，对，
嗯，
但就是不太爱说话嘛，不太爱打字。
但其实有时候质量高的人，只要一表达一下，就能达到一个远超于别人的效果。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表达一下。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节目里面的节目下面跟大家产生一些互动。而且那个大家也都有各自的账号，可以我们分着人去回复。
是最近那个平台给任务了吗？
要那倒不是，
是是是，
难受就是难受，就老听别的电台，老听别的电台，今儿看看这电台，明儿看看那电台，就难受。你就看着那些比自己起步晚，你又觉得内容跟咱们差不多的。
哎，你有看过每首歌底下的评论吗？这个我
太多了，
这个我看的是最多的，就是我听歌。就是用这些软件听歌，我也会翻评论，我会边听歌边看大家的评论。
所以你看这个就，你说听歌跟听电台有什么区别啊？他这个听歌还没法
给让主播让歌手联系到你。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对这首歌的表达
理解。
对，然后呢，这首歌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有一段时间就我一直以为就这些热门就歌曲上面评论是平台自己做的，
不是不是。
但我仔细看看，好像也确实不
是。但是你不得不承认，音乐确实是。是高级的，实话实说，这个音乐，它能给每一个人同样一首歌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会去在这抒发自己的一些情感，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但是你说听电台，它能抒发什么情感？
就比如咱们那价值88万的《恋爱攻略》，嗯，你是不是听着也能抒发？嗯，
抒发什么情感？
对，我觉得那个确实是，就是你要么觉得它有用，要么你觉得它没用。就是我是觉得它应该会有一个反馈。当然就有可能是说有人听完那个价值88万的恋爱攻略也可能会说操这什么玩意儿什么破玩意儿骗我还愣提这值88万呢但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表达这些
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啊最正确的一个走向能达到效果的走向是还是希望广大听众啊批判我们骂我们说我们的电台哪儿做的不好哪儿垃圾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的
一下激起了大家的兴趣
我觉得有可能腾腾我觉得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处对就是你可以不夸因为确实我觉得也没啥可夸的然后我曾经就已经被骂到现在很少有脏字了我记得原来的那个听众底下会有很多人这个电台怎么还带脏字呢哎这嘴也太
素质
这嘴也太脏了什么的哎你看我发现了以后你改成现在这样了虽然说也有一点儿，但是
少多了。
你之前收敛很多。
对对对，三哥也不剪，原来那么脏的东西，居然不剪还能过。
哇，你那那么脏的那会儿要全剪掉，那得剪一天。
我这边的发言就全是哔哔哔哔。
所以那个时期，你看，反而那个时期还有人
啊，对，
相对还多一些。
那时候什么都没管过嘛，就没把这电台当回事儿，就干呗，就录呗。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能这么着了，有点不太对，就确实是老看别人说我也不太好，然后就不骂了，不骂了。然后我还记得当初群里边还有一人说过呢，说有一期我好像带了点脏字，我记得有人还说，哎，这期看到了有
之前的感觉，
有了之前的感觉还挺不错的。我说擦，我说下回要不然你他妈上去帮我就跟他喷去吧，你把他们喷赢了，我以后都带脏字。
哎，真是，我觉得这种批判性的内容虽然不是很想看吧，但是。你要真的是
也比没有强，
可以跟我们说比没有强。
对，
我觉得所以你看那个小平台上七七骂咱们的那个，我看着他我挺欣慰的。
他现在还骂吗？
现在不骂了，就自从那个我回复了他之后，他就不骂了。所以你看他有没有可能也是想得到？有的人真的会，包括好多男孩讨女孩欢心，也会用这种反向的对这种方法去。
但我觉得这种一般都发生在18岁以前
啊，是吗？就肯定会类似有，
就是我知道，就是夸你问你你不搭理他，骂你你总得回我吧，这种心态。但是就是说要骂也得有理有据啊，你真找找我们问题我们也能分析，虽然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这就是自知但不改，是吧？
嗯，所以这个哎，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评论的这个区域变成一个具有一些及时反馈效果，然后又有一些，其实很多内容，咱们的很多节目的内容，我觉得是可以产生一些讨论的。
嗯，
就比如咱们在录拖延症，
嗯，
或者在录我们的一些心理疾病的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
嗯，
大家其实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状况。嗯，我现在的回复少，主要是因为好多评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
好哈，好听，爱听，就这种。
啊，就类似就来了，你说，哎，我也，我说，哎，我说好，
我说走吧。
我就，你要真是有些探讨内容，我觉得是愿意跟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的。
嗯。
但其实也有，但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是我的臭毛病，有时候我觉得他说的不对，但又有点矫情，我就懒得和他讨论。我确实有这种评论。大段的文字在表述他的观点，但我觉得他的观点有一点，我要跟他争论没什么太大意义。
啊，我有的时候也会。
对，所以我就不别回了，我回了挺那什么的。但今儿就说到这儿，今儿就说所有的这个评论，只要你哪怕没太大意义吧，只要你有，我肯定是回。我们建立这么一个一天之内的及时反馈系统，是吧？只要我今儿把那个通知打开。就各个平台的这个评论，
把音量打开，
音量也打开，评论通知打开，哎，我接到我就回，
就接到我就回，我尽量在一小时之内全部回复，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性的建议。假如你要真能跟我们说说，就你们这点话题啊应该有哪个点没聊到，别的电台之下就有这种，哎，有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写的，哎，你们这个话题应该围绕着这个说，你们有点聊偏了。
我觉得可以这么着做一期栏目，做一期节目，就是所有这些听众给我们提出的这些你哪没聊到哪没聊到，咱们等哪次攒，那么打个比方，咱五期栏目都分别说了这五期哪没聊到，咱就把这五期没聊到的拿过来
做一期 callback、
哎、
对，
也可以、啊、
做一期栏目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有没说到的点，你觉得在这个内容下你没说到这儿，没说到核心，那这种反馈你可以给我们，甚至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对选题上的建议都可以在评论里跟我们说。嗯，真的是有些内容，尤其像关系情感，
嗯，
关系这些，我觉得是很好讨论的一些内容。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懒我听你的节目，但我懒得与你产生，我也不想与你产生什么社交跟交集。
就是啊，你
大部分人的心里应该都是这样。
我刷抖音，看什么东西，关注一些博主，我也不会跟他们有互动，就是看就好了。这我觉得人跟人的习惯有区别。
但是啊，就是如果我不管是刷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想表达一个哈哈 哈好笑，这种我一般就不会发，我不会发那种咳咳来了呀什么沙发呀好听来听，这种我一般不会。
哎，而且还有啊，你看别的人老搞这个评论抽奖回复抽奖，咱们能不能也弄弄这个，
那咱们不就必中了吗？
啊，
咱这一共就两个半人
啊，必中
啊！就你看，这是不是？那咱们就奖品稍微小一点，比如在群里，你可以要求，比如什么什么，给你拜个年啊，就反正类似啊这种，说个吉祥话啊。
先把那个我那做那批 T 恤，可以先送几件出去啊，到时候加你微信、
啊，
然后看看你用什么机制，这边直接提供了。
对
对，有三个、四个、现在还有三个号。俩叉的，一叉的跟没叉的 L 的、
嗯、
对，可以啊。
我的建立有种这个机制啊，就咱们这个咱定一基础数吧，你别真就俩人，
你从数，你从数上不好定，你得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评论只要是三哥觉得好的咱就送，知道吗？就一个评论你觉得好也可以送，就俩评论你觉得哎都好也可以送，就你最多一期就三个人，他不是说写了就肯定能送，那你就写一个那爱听，那他你这没什么必要，你知道吗？你就还是看质量吧，我觉得。
嗯，
对，你说点什么，这里边也可以骂我们，你骂的好，我们就骂的，我们就觉得
骂的我们无法反驳，
觉得哎呦，真骂的真不错，然后也送，知道吗？那你就别管你收着什么了，反正就肯定你能收着东西，你就敢给我地址，你就能收着东西。
对，然后这个呢，我会通过私信，我真觉得你这个评论好，我会通过私信联系你。
然后发现听众也不开通知，
那就没辙了，那就省了这个。然后，但这个啊，如果你在我们最好还是能加我们的，在我进我们的群里，你要真是管我们、
嗯、
管你要地址或者你
方便一点，
你知道自己被抽上了，
被抽
是自己被抽中了。啊，你也能及时的知道，最好还是能进我们的听众群里面，然后大家能够及时把信息同步一下。
嗯，
哎，群里的人也能知道谁谁谁中这个东西了，送的是什么，送完了、
啊、大家还能反个图。
对，比如什么那个三哥的两根头发，
哇靠，那
真
贵
了，
太珍
贵
了，
太珍贵了。
你的杰西卡和 Tom 是吧？
开玩笑啊，那我们会有一些小的周边的小东西，因为我们确实自己酒吧也做了很多。
嗯嗯，周边
就想到周边，好像我们其实我觉得送咱们还有好多书，
嗯，
哎，得了吧，谁他妈想收书啊？别闹，
就类似的这种，反正你就甭管你收到的是什么了，反正肯定有个东西。
嗯，对，
嗯，但这个就贵重，可能没有那么贵重，但这个就可能是
啊，我们包邮，反正一分钱不用出，你甭管收拾上，你肯定能用上。
咱们有好多海外的听众
啊，是吗？
真有，真有，
没事儿，那能多少钱？多少钱？我不知道，没记住。
几本书让他买，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反正这个这样，那今天就把这个机制建立了，是吧？
就由三哥来评选，每期都评选，然后发到群里。这一期的，
我们有公示机制，
你也可以说这一期没有，
就没有人获选，你可以有这个有人，然后最多一期三个人。
行，
对对对，
没问题。
就有你
这一期三个是单平台还是？
啊，对，操，这怎么算？
那肯定是总平台啊，
总所有的一期。
我会在群里公布说这哪个平台的
啊
用户是谁
啊？
对，
可以可以。那你就从这期栏目开始吧。这期栏目发出去以后，截止是几天内？你得定一个。
到下一期之前吧。
你别操过了一年了什么？我觉得就是七天内还是怎么着？你定个数，定个时间。
反正七天内，我们东西没准寄不出去，但七天内我应该会给你反馈。
对，
那就七天内吧。
对，
从你发出这期栏目的七个自然日，
对，
然后评选出来，然后公布在群里，都是谁？
公布在群里，
然
后同时我会把这个也写在那个文字的介绍里面。
嗯，对。
我们上一期有谁谁谁的评论，说我们觉得很好，寄出了我们的小礼品。
嗯。然后礼品就不用说是什么，因为每期都是随机的嘛。
对对对对对，包括夏晓的照片啊，是吧？
前段时间我搬家还真翻出来一些。
嗯，那回头打印一些是吧？咱们一期计时的，因为我反正目前能得到评论反馈的效果最好的啊，确实是夏晓的照片。
但我说了，这玩意儿也就这一回。
但也可以有什么，比如双马尾照，那个裙子照。那个牛仔裤照，这就之类的吧，我觉得也是。反正现在那个夏晓好看，太好看了。
你八百年没夸过我好看这件事儿。
一直说的就是那个朝阳区的张柏芝嘛，是
望京的邓紫棋。
嗯，对对对对对。
那跟邓紫棋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说过你长得像邓紫啊？
有，那会儿我这边剃掉的时候，
啊，
邓紫棋不是有过那样的造型吗？
我觉得你还是张柏芝还是像一点，邓紫棋好像不太像。
之前咱们仨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有销售就管我叫紫棋，紫棋来给我写个方案。
我操，嗯，觉得这个大概是什么好看程度，我就知道了。嗯。所以从这期开始啊，从这期节目开始有这么一个机制，再想想咱们怎么能把这个评论最大化的激发出来。你是当年你们是怎么勾的小男孩小女孩的，把这些招都用上。
小聪应该就是请人吃饭吧，
送
吃了吗？
你看勾的小男孩小女孩，你会送礼物，这个咱们已经有了。
你要不就去那些那个别人的那些地方就上去骂他们，你他妈听过电台吗？或者就骂你过来听听我们的，那什么你就骂去呗，你就出去惹事儿去，这就是一种方式。当你怎么往好了做都做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往差了做，没准就做出来了。咱们不当最好的电台了，
咱们当最
咱们最挨骂的，最最最
谁火咱们就攻击谁，
最臭的电台改名什么人间指南，啊，就是
哦，人间大粪，人间搅屎棍，人间大炮。
你们看过那个路牌吗？天津有一个，我在天津嘴最脏。
哦，对，就是
来呗，你就招呗，我操，有的是招。
那你这个也不能招，你这就相当于你喜欢小女孩，你去骂小女孩的暧昧对象了。
暧昧对象，那当然得骂她暧昧对象了。我操，这不
不，人家好着呢，
那也得骂呀。那我操，那肯定的，我得在后边，我得给她穿脚鞋。我跟你说，她其实不成这人。
不对，你这个逻辑应该是偷偷给她穿脚鞋，你不能让人女孩知道你在给我对象穿脚鞋啊。那能好吗？怎么偷偷给他穿小鞋呢？
起点小号去骂，哎，那不成，那不成，那转不回来这个流啊！主要咱还得往回引
那个小号啊，建俩小号，
然后，
另一个小号跟他吵，吵吵着呢，就开始说你去听听《人间指南》那个电台。
妈的，演戏挺累的，
要不然就做点。发现每个博客下面都有这俩人在那吵，
好战分子。没事，你换头像换昵称，
那其实跟自爆了也没什么区别。
不，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听众们他们辐射的这个有台区域不会这么全面。
对，你看你追女孩，你要送礼物，你要关心人家，对不对？
啊，你怎么关心人家？
咱们怎么关心人家呢？
啊，
咱们怎么关心听众呢？
给听众发私信。我又想到了一些非常深夜擦边的事情。晚上半夜给听众发私信，你好，睡了吗？
晚安。
你睡得着吗？
我操，真有点深夜的那个感觉哈！我
突然之间
怎么办呀？你可别闹！我告诉你啊，这是
加微信收领取
深夜福利，感觉我们离封号不远了。
多喝热水，嗯，
还有什么过生日的呀，什么庆祝的呀，提前给三哥发个微信，让我们的电台里人祝谁谁谁，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在节目里开头就先开始这个，那今天我们要提醒这一名听众，三天后到你的例假期了，所以这几天你要怎么，
就以你这个更新
剪辑的速度，
你人家都完事儿了，你这还提醒呢？
这位听众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了，然后
你节目出来以后孩子断奶了，
对，所以这个关心。你看，如果转到他把它变成了线上，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洞察到大家比较共性的会发生的一些问题，然后把它做成内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关系。
嗯
嗯，我们能够洞察到大家在精神方面的一些
需求，然后我们请心理医生来治病。
对，然后。
哦，对对，说到这个，咱们说一下，咱们之后的这个心理栏目也有可能能够进行这种在线的问诊，或者是听众把他自己的一些困惑私信发给三哥，
没错，
然后三哥去针对性的，我们邀请这个心理学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对，这个转得好，这个正好把上一期我不知道那个
你好像是没说，
嗯，把上一期的内容跟大家那个做一个，哎，我们怎么关心大家呢？我们现在正好有这个资源跟渠道，
我们现在有医疗资源了，
哎，是一个心理的咨询团队，由奥利
领衔带领的和他的一些小伙伴们，
对，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尝试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能够直接的触达到听众的一种形式，
嗯，
无论是以电话接入还是以文字描述的这种形式，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一些困惑转达给我们，
对，
然后我通过我们几位心理专家的帮助，然后把它我们做成一个话题，
嗯，
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类型的困惑，
嗯，
我们可能前期会尝试先以文字的形式尝试，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现在就该抓紧进我们的听众群了，
对
对，应该这种形式应该很快陆续就会展开了。对，这几点其实总结的就是你要给女孩花钱，对不对？你看咱们送礼物这件事都对上了，然后你要，哎，刚才那是什么来的？
关心。
啊，对，你要关心女孩嘛，然后咱们通过内容来关心女孩。然后
不是，咱为什么要定义在关心女孩这件事上？
关心另一半，对吧？呵护另一半，然后你要就做到这个觉悟。就听众再不给评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主要是就是我们也很想关心大家，但如果大家不给我们关心的机会，对吧，你总得通过评论啊互动啊让我们了解你们，
啊，这你让我具体关心谁是吧，
对，怎么个关心法，
告诉
你们就是想歪了，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升自己，你知道吗，
啊，对，我们也在不
断，咱现在的问题是这自我能力不足，
那个这样，那这个呢，就先以这种解决方法，就是各位先别着急提升自己了，我们先等我们先提升，这样
不是你得这么说，各位先别着急，那个我们提升了，我们压根就很难，就已经告诉
我们已经趴在谷底了，
我们就这样了，你这期节目就已经很水了，就以后的节目应该我们仨录的不会比这期节目质量高了，你就记住了。
所以尽量在品味上面还是先别提升，我觉得提升了之后，
啊，
咱们听众可能会越来越少
啊。这是什么意思？是的啊，
我觉得这个，所以各位那个提升自己这个是后话，我觉得这个还能够你在怎么能够在女孩面前表现自己，
为什么总打到你女孩身上，
对，
啊，我觉得这不对，因为女孩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一对一的，
女孩不是东西，
我
准备掀桌子骂你俩了啊，
不好意思，你看我们的文化就到这儿了，那脱口而出说的都是错的，
我这杯奶茶泼谁，
女孩这种神物啊，我觉得啊就肯定就是咱们不能这么打比方，因为那是一对一的，咱们现在不是一对一，
你们要做渣男是吧，一对多，
咱们是如何能让大家对我们的东西感兴趣，能跟我们有互动，这个你换一种方向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形容，就是偶像包装，为什么这个偶像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会追星，他们
长得帅，
那除了帅，这咱们没办法了。
嗯，爱豆其实是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
对，你看吧，咱要从这个角度上去想，你现在就把自己当做爱豆，如何你能吸引到粉丝过来给你举灯牌？哎呦，
我都笑了。
不是，我看着小聪一脸正经的说：“你要把自己当成爱豆。”
不是，不是，咱们这种爱豆跟人家的爱豆不一样，人家
是一个声音像陪伴像的这种爱豆，
对
吧？
啊，
对
啊，所以咱们现在达到了陪伴的效果吗？
有点吧，我觉得好多听众给过这个反馈，就觉得你们可能做一些正经的内容不太成。
我觉得很多听众是喜欢拿我们当背景音的，其实他们也不关注我们在说什么，就感觉有仨人在你旁边逼逼叨叨逼逼叨叨，
就开长途啊，这车里不能太安静。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
你得放点东西。
那你看咱们，那就是咱们的提升自己，肯定永远是咱们的主旨。咱们一直就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这个速率可能稍微频率。可能提升的慢了一点，但这个可能也会有接近到个人的上限嘛。
嗯，
而我们提升自己，
我们已经突破我们的上限了。我跟你说这个栏目到现在还能继续录，就说明我们已经很成功
了，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告诉你，就哎，真的，咱就拼那个，咱做不了最好，
咱都熬
死，拼活得长，
咱就拼谁活的时间长呗。
你看现在我
这接班人也来了，我孩子，你再等他会说话了带回来说呗。
我操的。
不是人家也能生育啊，
我知道，就那就拼呗，那就先拼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内容提升啊，我们现在也在逐步的在做。你说我们提升不了了，那就找人来，
嗯，对，
有了新的团队来进来，看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内容往上拔一拔。而且我觉得咱们有机会啊，找找办法，使劲的挑战一下这个，有点那挑战一下。是吧，也算一个瓶颈的突破了，就是有点硬货有点内容的这类节目，咱们尝试过两期，反馈确实不太好。
哪两期我都忘了，
我也忘了。
我知道有一期那个溯源的那个，咱们是查了一些相关的专业的资料的。
溯源是哪期？
溯源啊，
我在吗？
你
我不在了。
哎，
我突然忘了你在不在。
溯源，我没印象，应该我不在，应该我。这种
就是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进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案件，
不在不在，这种高质量的我在不了，我话搭的搭不上。
对对，有可能。我猛地说，我还真忘了。
但他如果不在，那天只有咱俩吗？不能吧？
大鹏啊，那
会儿大鹏。哦哦哦，对对对，有大鹏，对
对
对
对。啊，你看那个之前好像讨论过一期那个
哲学
啊，对哲学。
我操，你别提哲学那期了，就咱们的
是。我觉得咱们能讨论的角度啊，就是站在一个平民的角度，就普通群众，我可能学历也不是那么高，
对不？就我操，
啊、对
没学历，咱们就你还往上说。
就以最普通的这种视角去看一些高深的问题，也许能产生出一点小火花或者小的，哎，觉得还挺好玩的一些理解。但咱们可能确实不太适合讨论硬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这个景德镇陶瓷是什么玩意儿，我这个咱们讲不了。所以我们内容的提升呢，但咱们可以准备准备做一种那个，比如说啊，就真是相对小一点的，但大家能，比如我选吃的怎么选，咱不以开玩笑的方式去选餐厅，或者这个比如小松可能吃的比较多，比如做羊肉，吃羊肉。
不成，这就是怎么吃，这就是问题。我呀，你们觉得会吃，但这东西吧，其实我他妈也不懂。就是你吃成，就是那听众，你过来，你来北京玩，你找我，我绝必带你吃，好喝好。你让我给你讲这怎么讲不了，就好吃，我就告诉你好吃，就这就这么吃就好吃。
对，所以啊，
我就到这儿了。
所以咱们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东西，需要大家去准备一下就能讲了，就能够去尝试给大家讲，哪怕讲呲了。
嗯，反正我这个读万卷书这辈子是没戏了，就行万里路还可以，走了得有一半了，也就到这儿了。所以你让行万里路的人跟你去讲一些东西的一些真正的，
那你就讲你这万里路，
就哪儿好吃。
那这叫吃万里路。
那哪儿好吃？那可以啊，就这东西什么的。哎，其实说实话，这还是一语言组织能力不强，二学历不高。三，说实话，真是
全有全也这点能力，就全是哎打岔、啊、搞笑或者这中间，我们可能也就能干这个了。
啊、
所以其实还是这类的问题啊，咱们还是应该能拿到专业的、相对能专业点的人，咱们给他捧捧哏，
嗯，
哎，能让他把这个东西阐述清楚、讲出来。可能这其实也是咱们最开始的一些形式，
对
吧？然后那会儿咱们还能请到的人，都还能请到一些很厉害的人呢。那现在。好像确实请不太到了， 当然也不是退步了，这确实也是我没去请。嗯，也找也想不到应该请谁，可能慢慢来吧，慢慢可能再去寻摸寻摸，再去看看吧。反正我们这个相处嘛，提升自己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肯定也在去做。反正我们就在反思这些状况怎么能够勾起你的兴趣来跟我们说说话，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
嗯，
你要说麦可怜嘛，有一点，但也不多，但也得卖一卖。我不甘心，
嗯，
难受，看着别人的比自己起步晚的，又觉得质量和自己差不多的电台，会有很多的评论，会有很多的人去关注他们，但感觉我们就好像没有，但我就总相信咱们那个播放量在那摆着呢。
对，我也会觉得，就这么多人，一点没有想说的话吗？
对啊，就我就在那琢磨，我说这哪怕互联网里面有一个说这个愿意和你产生互动的，可能在总人数占比1%，
嗯，
这我是我一直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数据，
嗯，
然后我就在想，就照这个互动量1%，10条评论。1%，然后这么反推的话，那也就是收听只有1000个人，也不是吧？
对，确实不止。
对，我觉得
他有完听率，这个
有
每个
高
都有完听率
高嘛？
那这个行业统一啊，也就在就这种长度的博客
啊，
统一也就在50%到60%，
那已经很高了，
高了。
所以也基本上不会说，大家很少有人能听到尾，把那结片尾曲播完了。
但我觉得咱们电台真的经常会有人在群里问哪期的片尾曲是什么。
那倒确实是，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但它肯定也没有那么大的比例。
嗯，对。
所以我倒没要求说大家一定能把这个听完，也没必要把人非得听完。你听到差不多了，哎，再见，拜拜，关了，这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习惯，
嗯，
是吧？但是你都听到这儿了，一个多小时，你稍微评评论，稍微留留言，
是浪费。你这一个多小时都浪费了，也不在乎这几秒钟。
对，然后也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就算给自己鼓鼓气吧，奠定一点信心。那总觉得群里好几百人呢，哪怕就群里朋友们说说，
或者你抛点问题给听众。让听众去帮帮我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抛一个啊，
嗯，
这期节目
去哪儿种牙？
不，这期节目不就是我们现在最近特别想认识一些跟图书行业有关系的朋友，出版社、
出版方、
作家，或者说自己经常会去帮别人做什么签售会啊什么，反正就跟书有关系的这种的，也可以在评论里边说，哎，我是什么什么，或者说直接加老三什么的。我觉得你也可以，
嗯，
这个是真的，这不是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书这事儿确实
目前是确实真实需求。
你也可以去用这种方式嘛，
尤其是些小的独立出版社，可能是我们更有倾向的。
最好当然独立出版社肯定是好，但是最好，我觉得作家本人更好。我觉得，
然后我们的目的是寻求合作啊，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有点一个留在这儿吧，但我觉得有点功利性了。咱们可以有一个板块专门是，这就好像你跟女孩要找话题聊天，对不对？
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我们每一期在评论区有一个讨论的话题，
就依据当时的当期的选题吗？
对对对，
这期的话题是，
这期的话题就是，我怎么才能愿意让你和我说话？
对。
说不是吧，是留言吧，
留言，
我如何能让你为我，
就是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什么条件下你会给一篇文章或者电台或者视频留言，
嗯，
是什么情况，
你出于什么动机想给一个网络上的内容留言或者评论。
对
大家可以说，哎，这个也还行，可以把这个我回头会写在那个节目下面的文字介绍的那一块，可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能跟我们交流交流，太希望了，太想了，想要，
保想要保得到。
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件很让我们近些时间比较纠结的一个事情。
这期评论我保守估计啊，
嗯，
不超过30吧，
我觉得会更少一点。
预测一下吧，
我觉得预测一下，我觉得20。
我想下小照片是50，
那这期大概20吧。
我也觉得是二十。
那我
但你得把群里的人跑出去啊！我觉得群里人要是说凑热闹炸呼炸呼，有可能应该也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要是抛去群纯听众这种，我觉得不会超过20。
你这期可已经许奖品了，
许奖品那有什么诱惑力吗？谁缺那呀？是吧？
买一个未知，因为咱知道是
什么。但首先第一点，没有没有，我现在都没想好要送什么。但首先我肯定担保一个啊，这东西绝对是独家的。就是不是说淘宝上，哎，淘宝好像，
除了官方店，
我这期如果要送的话，淘宝上都买不着。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淘宝我们这也有店啊，也能买。反正挺好玩，你一定用得着。完了，然后没留言。
好，那就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等一等消息，好吧？我们等一等，看看这期评论到底能。
我们看一看效果，等一等什么消息？我以为猫头鹰给你送信来呢。
哎，让他把这期节目放出去之后，7天之内，我们看一看能不能有一些回馈，给我们稍微鼓励鼓励我们吧，好吧？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各位，拜拜，
拜拜。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にあるね今会い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夕暮れの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君の声その笑い方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誰にもまた言えてない一人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その声喋り方寂しい気持ち ぽつり好きな気持ちきらり 二つ区別がつかない僕は 夕暮れに心つぶれてく 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 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 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好きになった日曜日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会いたくなる振り返る笑い顔秘密の気持ちゆらりとまとう気持ちふわり二つ抱えきれない僕は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た下は好きという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出したら好きという